克雷格·吉纳博士，罗马书第十四讲，罗马书14:1-52。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十四节，罗马书14:1-52。罗马书一直在谈论爱邻舍。有些来自某些传统的人，出于神学原因而真正喜爱罗马书的前半部分。而有些人则出于如何对待彼此的原因而喜爱罗马书的后半部分。但保罗写了整封信，这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因此，在奠定了神学基础之后，他呼吁我们彼此相爱，包括互相接触，并尊重彼此的习俗。我的意思是，这些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违反道德原则的习俗。所以，你知道，第十三章不像那些晚上的人，他们出去喝醉酒，到处乱睡之类的。他不是在谈论这个，但要尊重彼此的风俗习惯。我们谈到了罗马书第十四章的引言，谈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俗，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似乎如何看待人类。抱歉，那是个玩笑。而且，尤其是罗马书第十四章也谈到了犹太人的饮食习俗。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并不像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中提到的像偶像献食物那么严重。这确实得到了更严肃的对待，但保罗在两者中都使用了一些相同的论点。他实际上是在柯林斯写这封信。因此，如果他写信给哥林多基督徒后，他们没有弄清楚所有事情，那么当他与哥林多基督徒打交道时，也许这些问题仍然在他的脑海中。但我们会看到。但他在第三节和第十节中敦促进食者不应该蔑视食者。如果您戒掉某些食物，请不要鄙视吃他们的人。吃者不应该评判进食者。他在这里使用那种语言。所以他说的是那些有的人，他们觉得可以更自由地吃更多的东西。他们不应该评判其他人。因此，他关于审判的警告出现在第14章3、4、10和13章中。这种语言 krino 及其同源词在 kato krino 中多次出现，并且在保罗的书信中也经常出现。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三节提到犹太人审判外邦人。好吧，这是为那些不遵守犹太节食的人评判那些遵守犹太节食的人的。第四节，他说，不要论断神的仆人。我的意思是，这比粗鲁更糟糕。如果某人有仆人，你就无权责备他们的仆人或评判他们的仆人。好吧，如果上帝有仆人，我们就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有同伴仆人。我在这里使用仆人一词的原因是他不是 doulos 奴隶一词。这有点像 kids。这就像一个家庭仆人。但无论如何，上帝有仆人，包括你，但不要评判其他人，因为那是上帝的角色。审判之日，神将审判。留给他吧。在哥林多前书9:19-23中，我们看到保罗以类似的方式实践了这一原则，他成为所有人的一切。对希腊人来说，他是希腊人，对犹太人来说，他是犹太人，对律法以下的人来说，他在律法之下，对不律法的人来说，他不在律法之下，尽管在神的眼中，他仍然遵守神的律法，法律的精神。因此，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结合情境，接触人们所在的地方。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不想让人们偏离信仰。福音和伦理的核心问题仍然存在，但许多细节，即使在新约中，你通读新约，你会发现这些核心问题不断回到关于耶稣以及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和彼此相爱。但即使在新约中，许多细节也是针对特定文化头饰、神圣之吻或希腊修辞手段的语境化，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保罗还将就圣日谈点题外话。所以，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食物，它是一个更广泛的原则，但它会为圣日提供一个题外话。现在，这可能与食物有关，我们稍后会看到，但也可能不是。罗马人可能会想到罗马的节日，但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吃那里的食物，因为免费的肉已经被用来祭祀偶像了。此外，罗马每8到9天就有一次集市日，罗马人认为这是不吉利的日子。但也有犹太节日，这更适合这种背景。关于犹太人自己是否适当遵守犹太节日存在很多争论。在犹太、埃塞尼派等遵守阳历的人与法利赛人等遵守阴历的人之间存在着重大争论。 他们实际上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破坏团契。如果你认为这是某个地区特有的，那么后来你就会看到基督徒破坏团契不是在逾越节的日期，而是在复活节的日期。事实上，爱尔兰教会在接受罗马领导之前，实际上他们保存的一些东西的日期也与罗马教会不同。保罗，如果你刚刚遵守外邦人的节日，那么他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你遵守犹太节日。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九节和十节中谈到了这一点。他对此不以为然。所以这里的问题可能是犹太节日。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也许这也与安息日有关。安息日在罗马外邦人中广为人知，也有一些同情者尊重犹太人的安息日。罗马有很多人不是犹太人，也不一定去犹太教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并不是敬畏上帝的人，尽管这只是可以用来形容他们的术语之一。当然，他们不是改宗者。他们不去犹太教堂，但他们很感兴趣，他们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会尊重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点灯，就像犹太人在安息日点灯一样，以表达他们的兴趣或同情。现在，这是安息日的问题。旧约期待安息日。出埃及记31:35，耶利米书时期，以西结书20。旧约中有很多关于安息日的内容。我的意思是，这是十诫之一，以及十诫的所有其余部分。我们似乎相信，所有这些都适用于今天的我们。安息日似乎是我们唯一以不同方式对待的日子。在旧约中，违反它实际上是死罪。即使它是针对犹太人的，尤其是当它是死刑时。但是外邦人，他们忠于上帝的价值观，就像以赛亚书第56章第3-8节中所说，当他谈到这些外国人和太监将如何在我的家里比我自己的一些人有更好的地位时，他说，因为他们以这些不同的方式表现出道德，他列出的方式之一是，他们遵守我的安息日。另外，就犹太传统而言，现在，在后来的时期，有一种叫做 Shabbat Goyim, 安息日外邦人的东西。你知道，我无法打开这盏灯，但我有一个外邦邻居进来帮我打开灯。非常非常保守的圈子。然而，你在这个时期没有这样的经历。密西拿、死海古卷，外邦人无论如何都应该遵守安息日。我的意思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和第三节，出埃及记第20章和第11节都说明了上帝显然是在创造中设立了这一点。他给出了一个模型，一个创造的例子。以色列人不仅应该让自己休息，还应该让他们的动物休息。并定期，例如每7年一次在土地上休息。今天我们出于同样的原理使用轮作，但原理是，你知道，显然在创造中，事物的构建方式，很多事物需要休息。生物需要休息才能继续前进。耶稣确实对安息日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挑战。例如，在马太福音11:28，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安息。然后他在第12章继续，他与法利赛人在休息的含义上发生了冲突。耶稣对安息日的想法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在安息日治愈病人。耶稣对安息日的想法并不意味着他的门徒不能摘麦穗，这是合法的。但在安息日，有人认为把谷物拿出来剥掉谷物的外皮，或者用手磨碎，这是一项工作。因此，法利赛人想为此谴责他们。耶稣说，看，安息日是庆祝的日子，不是挨饿的日子。他对待安息日的方式与他的一些对话者截然不同。但即使在约翰福音第5章中，耶稣释放了安息日，也可能意味着他毁掉了安息日。但从措辞的方式来看，似乎是他的对话者认为他正在破坏法律。耶稣的回应基本上是根据圣经进行论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通过圣经论证来回应。他说，这并没有真正破坏法律本身。在约翰福音第5章中，他是神的儿子，他在效法，他在做神所做的事，并且他有权柄这样做。和其他一些福音书一样，人子也有权威。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对安息日拥有权柄。那么，他真的废除了安息日吗？我认为，福音书中实际上并不清楚。此外，使徒行传继续使用安息日一词来代表第7日。使徒行传第1章和第12节中也提到了安息日的旅程。其他情况通常是安息日犹太教堂聚会。所以目前还不完全清楚。后来的教堂则不同。 现在我们在新约中所看到的内容似乎还不清楚。有些人引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在那里你有一个聚会，显然是在周日。经过详细研究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这可能是周日晚上的一个通宵会议。但它开始于我们认为的周日晚上。哥林多前书16章谈到在一周的第一天拨出资金。但他谈论的是节省。这不一定是教会聚会的日子。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第一世纪的教会确实已经开始在第一天聚会。尽管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像某些人希望的那么有力，以纪念主在一周的第一天复活。我个人认为，启示录 1.10 中谈到主日时，很可能是在谈论星期日。但在这些情况下，都没有说主日是安息日。希伯来书第四章和第九节以末世论的方式谈论安息日的休息。这就是进入他的安息的背景。但到了第二世纪，我们开始有了一些其他的想法。巴拿巴书第15章聚焦于末世安息日。但二世纪早期的一位教父伊格内修斯 Ignatius 在他给马格尼西亚人的信 9.1 中将安息日和主日进行了对比。这是犹太人的做法。这是我们的做法。你可以想到之前的教导，他谈到，这就是犹太人进食的方式。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进食的方式，将他们进行对比，因为当时发生了很多冲突和争论。但安息日与主日不同。最终，星期日在罗马帝国的教会传统中被视为基督教的安息日。它最终被建立，你知道，在君士坦丁之后，周日必须是君士坦丁，这是一场政治政变。我的意思是，对于太阳崇拜者来说，这是太阳日。这也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他可以让很多人开心。但有，这是在整个罗马帝国都建立的。在早期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历史中，他们仍然遵守从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的安息日。就星期日而言，最终埃塞俄比亚教会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他们同时保留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介意这一点。其实有些人如果每天都过得会很开心，但我觉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确实需要休息。而教会传统，如果你来自一个重视后来教会神学发展作为权威的教会传统，那么对你来说这将是星期日。如果你来自一个教会传统，那就是我们直接从圣经中得到它，并且我们不同意后来的教会传统，如果它与圣经相矛盾，你可能会在周六这样做。或者你可能会说，好吧，原则就是我们需要休息。我确实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忙碌，以至于没有时间休息一天。我实际上发现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看到，实际上，我读过一篇关于安静星期六案例的文章，那是在争论，看，如果我们不能，人们就不想，蓝色法律不再存在，他们不想要周日。所以，你知道，让我们和那些想要周六的人一起努力吧。但重点是，你需要休息一天。我刚才提到的一些事情，我在圣经中看到过。我说，我认为上帝确实希望我们休息一天。于是我开始服用一个。那时我只是一名博士生，我有很多时间。我以为我很忙，但并不像现在那么忙。但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会把它搁置24小时，我会合法的保留它，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不会做。所以我只是休息了一会儿。我发现，好吧，在此之前，我一周的压力蔓延到了下一周的压力，但它的作用就像一个断路器，一周的压力一直持续到最后，然后当我停止工作时，我仍然会有点压力，就像，哦，我不能停止这项工作。然后24小时后，你知道，我会感受到新一周的压力，但我不会将旧一周的压力带入其中。这是一种断路器，所以我没有过载。这确实对我有帮助。研究表明，它似乎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所以，显然，平均而言，你最终会得到一些时间。关于我们应该如何从安息日的角度理解这一点，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也许这只是务实。保罗承认外邦奴隶和为他人工作的工人无法遵守安息日。或者他可能是说，我们不需要特别注意今天是哪一天。他确实说过一件事，一个人对某一天的荣誉高于另一天，而另一个人对每一天的荣誉都一样。重点不是我们可以说，好吧，一个人会纪念某一天，而我不会纪念任何一天。重点是一个人有一天会荣耀，而我希望我一生都荣耀主。 显然，这就是理想，一切都应该荣耀主。所以，这并不是说我变得不那么虔诚或不那么尊敬上帝。我只是变得更加虔诚，更加尊敬上帝。或者也许根本不是在谈论安息日。也许外邦人可以免受逾越节和普尔节等有关犹太人拯救的节日的影响。这些都是特别针对犹太人的拯救。所以也许外邦人不会认同这段历史。不过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我们是圣经其他部分的继承人，也许好吧，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有争议的事情，但大多数基督徒不遵守逾越节。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不遵守逾越节。基督徒在哪一天守安息日也存在分歧。大多数人都在周日举行。我和我的妻子实际上在不同的日子举行，但我们都休息了一天。有些基督徒甚至不休息一天，尽管我认为如果休息对他们来说会更健康。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有争议的事情。保罗可能确实保留了这些东西，并且可能仍然遵守其中一些节日，因为他是犹太人，但至少他和他的教会知道这些节日。这是我们从这些文本中可以肯定的说的最多的内容。哥林多前书 5.7 节，他提到了逾越节，并期望哥林多人明白他的意思。使徒行传20章6节和16节说，他想在五旬节前赶到耶路撒冷。他在腓立比或特罗亚度过某些日子，吃无酵饼，也许是特罗亚，不，也许是腓立比。不管怎样，他似乎在观察这些节日，但也许其中一部分是为了向犹太社区进行宣传。当然，在第20章和第16节中提到五旬节，这是理想的。他想去那里表达他的声援。他原本想在逾越节之前完成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许他指的是禁食日。现在这个建议实际上符合食物的背景，所以他并没有离题。题外话，在古代文学中很常见，但也许他指的是禁食的日子。法利赛人除了赎罪日之外，法利赛人每周禁食两天，至少亚伯拉罕教授在20世纪初期是这样建议的。他们可能只在旱季这样做，但他们干禁食，这对你的肾脏不太好，但他们每周干禁食两天。我想你可以在 Tractate NIT 中读到这一点。路加在路加福音第18章和第12节中也提到过类似的事情。圣殿里有一个法利赛人说，我将我所得的一切交纳十分之一，我每周禁食两天。使徒训第8章第1节可能是在1世纪末或2世纪初。伪君子指的是不信教的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周一和周四禁食。主说，不要像伪善者一样，所以你应该在周三和周五禁食。所以也许是在谈论禁食日。对于是否需要禁食，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保罗说，吃的人是为主吃的，不吃的人不是为主吃的。无论如何，你不需要为此产生分歧，保罗说。无论我们做什么，第六至九节，我们都是为主做的。第六节，无论我们守那日或不守那日，我们都是为主做的。他所说的主是指基督，因为他在第九节中认定基督是主。我们为主做事并感谢神。当然，你还要感谢上帝赐予你的食物。这是犹太教的标准做法，基督徒也延续了这一做法。犹太人对食物的祝福成为传统和标准。主啊，我们的上帝，你是有福的，你创造了大地的面包和酒，这两个组成部分是你对膳食祝福的两个组成部分。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你创造了葡萄树的果实，是有福的。另一种应该是从地球上诞生孕育出来的。14:7，作为信徒，我们不是为自己而生或为自己而死，而是为我们所属的主而活。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为主而做。对于如何是奉主，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当然，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不同的性格，没关系。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意义就是要正视这些差异，并带着我们所有的差异彼此相爱。14:9，基督死了又复活，成为死者和生者的主。他死了，他是死者之主。他复活了，他是生者之主。使徒行传 10:42，提摩太后书 4:1，彼得前书 4:5 中都有关于审判活人与死人的观念。基督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为了他的荣耀和荣耀。我之前已经谈到过这一点， 但你可以在保罗的著作中的其他地方找到它。哥林多前书10:31，保罗竭尽全力使一些人得救。他说，无论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不要让人们被他绊倒。哥罗西书3:17谈到，当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神的信息，也就是第16节中神的话语时，我们的生活方式，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奉耶稣的名去做。他在第23节中为仆人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我们所有人无论做什么都要奉耶稣的名。实际上，即使在他那个时代，这也是所有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吗？在腓立比书2:20-21，保罗谈到提摩太时说，我没有人像他一样，不顾自己的事，只顾主的事。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为主而活，但这是理想的情况，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这就是我们祈求我们成为教会的样子，完全为主而活，这就是保罗呼召人们去做的事。有些人正在经历这种生活。现在我应该说，当保罗说没有人像他一样时，可能有夸张的成分。西塞罗在他的推荐信中经常会说，我没有像这个人这样的人，他是最好的。西塞罗在他的13封信中写得非常好，我想是写给阿迪克斯的，不，也许是他写给朋友的信。他有所有这些不同的推荐信，他很好地改变了他们，但他偶尔忍不住，不止一次，他说，这个是最好的。因此，保罗实际上可能并不是指没有人喜欢或只关心主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充其量，即使他确实比蒂莫西更重要，也是非常罕见的。尽管耶稣在斥责彼得时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关心的是人们关心的事情，而不是上帝关心的事情，这在上下文中与服务上帝的目的，传播他的信息有关，即使你必须为此而死。关心人们关心的事情，我们不想受苦。所以，这里的信息是，一切都是为了主。这包括我们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我们必须放弃某些东西来防止别人堕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通常这不是食物的问题，但可能还有其他东西。神的审判台14:10，这是希腊词 bima， 这将是罗马论坛的讲台。事实上，保罗曾到过科林斯的一个地方，那里的科林斯广场是仿照罗马广场建造的，因为它是罗马殖民地。因此，路加在《使徒行传》18中告诉我们这一点，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在《哥林多后书》5:10中，他使用了 bima 这个词。正如他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出现在神的面前。他在那里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出现在基督的面前。基督是神圣的，他说的是同一件事。罗马书14:10的要点是，这不是我们评判的地方。这不是我们的地方。审判是神的职责。我们需要把这个角色留给他。詹姆斯身上也有类似的东西。他说，我们没有资格评判我们在基督里的兄弟姐妹。他早些时候也用这种语言谈到了费城，兄弟之爱，兄弟姐妹之爱。因为在希腊语中，当他说，当你有像兄弟这样的复数时，如果其中的每个人都是男性，通常他们会使用阳性。而且，如果只有一名男性，而其他都是女性，他们也会用男性。因此，当希腊语中的兄弟一词，在某些情况下，它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用英语所说的兄弟姐妹，我们所有的信徒同工。但你知道，实际上有一些诉讼是关于审判的。兄弟有时确实会将兄弟告上法庭，尤其是在继承问题上。耶稣不同意这一点。当他在路加福音12中说，谁让我成为这件事的仲裁者？他警告不要贪婪。同样在保罗身上，当他在哥林多前书6谈到你们属灵的弟兄姐妹时，兄弟就诉诸法律来对抗兄弟。这种事情发生时，即使是更广泛的社会也认为是悲惨和可耻的。尽管如果你读过他们古老的法庭演讲，这种情况确实经常发生。在这里，我们不应该与基督里的兄弟姐妹一起这样做。这是上帝的地方，把它留给上帝吧。你不必这样做，这不是你的角色。他引用圣经来支持这一点，即上帝将要审判。以赛亚书45:23在罗马书14:11中引用了这句话。万膝都要向我跪拜，万口都要向我跪拜， 用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希腊语翻译来说，就是要赞美，要赞美神。以赛亚书45章的上下文中，神是唯一的拯救，不仅对以色列，而且对外邦人也是如此。他是唯一可用的救赎。保罗在这里将这段经文应用到神身上。他在腓立比书2章11节中将这段经文应用到耶稣身上，这显然是一段适用于耶稣的神圣经文。因此保罗接着说，不要互相评判。第14章13。他这个想法的来源以及雅各这个想法的来源可能是耶稣说的不要评判。当福音学者时，大多数福音学者认为马太和路加使用的是共同的来源而不是彼此。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假设这是真的，马太福音7:1和路加福音6:37这就是共同的来源。所以它是一个可能已经在流通的来源。保罗的著作可能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就已经流通了。该来源的日期也存在争议，但有些人认为它是在40年代。例如加雷斯·泰森 Gareth Tyson 的激情叙事和材料。约翰福音7:24中有类似的内容，耶稣说不要根据外表来判断。所以这是经过多重证明的。甚至更多持怀疑态度的学者通常也认为这可以追溯到耶稣。保罗也表达了同样的理想，不要互相评判。然后在同一节经文中，他运用了 krino 一词的不同含义。他说不要互相评判，而是让每个人都评判这一点。他通常有不同的翻译，因为在英语中我们使用不同的单词来传达这些不同的想法。但在希腊语中，不要互相评判，而是让每个人都评判这一点，不要诽谤，不要让兄弟姐妹跌倒。在第17节中，他一直在谈论食物，不洁净的食物以及使人跌倒的事物。他说这并不是神的国度的真正意义，这与这些食物无关。真正重要的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就是王国的意义所在。他从第1章第17节开始就一直在谈论公义，这是罗马书的一个主要主题。保罗已经说过，我们被圣灵赐予力量，所以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第8章第1至17节，特别是第2至4节，他只是强调这是来自圣灵。加拉太书5章18至23节，这不是试图在表面上顺服律法，借着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才能活出神品格的这些公义特征。和平，好吧，公义、和平和喜乐，我们知道他所说的和平不仅意味着安宁，当然不仅仅是让你的神经系统安静，而是关系和平方面的和平。14、19就在几节经文之后。这确实与罗马教会的分裂有关。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存在这种分歧，或者至少有些人在法律上存在这种分歧，这与犹太人和外邦人有关。你有一个部门。保罗最后在16章17节和18节的结论中回到了这一点。他说要提防那些造成分裂的人。所以平安，圣灵带领我们为和平而努力。就如保罗在第12章中所说，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人，彼此之间带来和睦，这取决于我们。公义、平安、喜乐，我们可以庆祝喜乐，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倾向于区分道德和情感，但由于我们对上帝的信任，一些圣灵的果子实际上具有情感的维度。诗篇经常谈到喜乐，有时他们甚至说要表达他在神面前跳舞，在神面前呼喊。所以你在使徒行传第13章和第52节中看到这与圣灵有关。当他们被圣灵充满时，他们也充满喜乐。在加拉太书 5:2 中，当他提到圣灵的果子时，他首先提到了爱，因为这就是他在第14节等上下文中所谈论的内容。而爱包含了这一切。但他提到的第二个果子是喜乐，第三个是和平。所以这些在保罗的清单上名列前茅。这就是同一位保罗，他在第9章中说，我心里持续悲伤。所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哀悼，永远不会有我们悲伤的事情，永远不会想到让我们伤心。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也有这种喜乐。它来自我们之外。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度借着圣灵彰显在我们身上。 我再次引用我的罗马书注释，因为它节省了我一些时间。而且，是的，我这样做是因为它节省了我一些时间。但每当我引用某些内容时，我都需要告诉你我引用的内容，因为我不想被起诉。甚至我自己的评论通常也是出版商拥有版权。所以，我必须表现得友善。无论如何，正如律法的精神永远不会与真正跟随神的灵的生活相矛盾，加拉太书 5.18 和23节一样，一个人服侍基督最恰当的方式是靠被圣灵充满的品格，罗马书 14.17， 而不是关于食物的争论 14.18。 你会在希伯来书 13.9 中看到类似的内容。耶稣宣讲天国，这是他教学的核心，你在福音书中到处都能找到他。你可以在耶稣教导的总结陈述中找到它，例如马太福音 4.17 或马可福音 1.14-15。 国度是神的统治。希腊语单词 Basileia 和希伯来语单词 Malkot 特指统治。我的意思是，有时可以是一个人或一个地方，这就是它通常的意思。王国通常在英语中意味着。但实际上，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中这些术语的翻译方式更多的与统治、统治和权威有关。既然基督已经复活，并且神的灵已经赐给神的子民，那么神的国如何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呢？好吧，神的国度、神的统治是通过圣灵在我们身上表达出来的，正如他在这里所说的。你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看到了这一点，保罗在那里说，我说，你们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神的统治正在我们身上实现。加拉太书5章22和23节，而美德清单与前面的恶行清单相反，说圣灵的果子就是这样。前文中律法的行为及肉体的行为相对照的。圣灵的果子，如果树是像耶稣所说的好树，就会结好果子。因此，我们结出这个果子，是因为它来自我们作为新造物的本质。它来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本质，或者正如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你们就会结出许多果子。因为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加拉太书 2.20, 我在肉身中的生命，我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说，是基督住在我里面。所以，在加拉太书5章22和23节中，他谈到了圣灵的果子。这些东西是从我们身上长出来的，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没有法律禁止这些。他在第18节中谈到了那些被圣灵引导且在律法之下的人。因此，古代人们普遍认为法律是为需要控制的人而制定的。但哲学家说，我们过着美德的生活，不需要法律来控制我们。保罗说，如果你靠着圣灵而活，如果你靠着圣灵而行，那么你就会遵行上帝的命令，你就会遵行他的道路，你就会按照上帝所教导的美德而行，法律的原则。而且你甚至会超越这个范围，就像登山宝训一样，你会超越这一点，因为这只是圣灵在你生命中结出的果子。你只是想祝福人们，你想帮助别人，你想让他们了解我们被创造来侍奉的上帝。神的国、神的掌权是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实现的。然后在第18节到第23节中，第19节谈到了建造，与第20节中的拆毁形成鲜明对比，让我们确保我们互相建造，而不是互相拆毁。这种建造的语言经常出现在保罗身上。你知道，他不想为别人打基础 ,15.20 分。哥林多前书3章9节，他说到建造。保罗经常使用这种语言互相启发。哥林多前书14章，同一个词。这与旧约中经常用于上帝子民的语言相呼应。他在耶利米书第1章中使用。在耶利米书第24章和其他地方，神会建立他的子民，而不是拆毁他们，也使用了他。他会种植，而不是连根拔起。但在其他时候，当他们受到审判时，他会把他们连根拔起，把他们拆毁。有时他召唤他的先知去做其中之一，但该语言使用较早。我认为在路德记中，他被用来表示神通过后裔等来建立以色列。好吧，正如神想要建造他的子民一样，今天保罗也用了今天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的语言，那就是我们应该互相建造，我们应该寻求上帝子民的利益。他在第20节说，提多书第1章也有类似的内容。 他在第二十节说，一切都是洁净的，但如果它导致别人跌倒，如果它导致别人被盗，那就不是洁净的。他在第二十一节中说，他甚至要禁戒肉和酒。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他们是罗马的犹太屠夫，如果不是在异教徒的奠酒中提供酒，他们会倒一些东西，那么酒是可以的。保罗使用奠酒的比喻，他也出现在旧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中。所以无论如何，只要不是给异教神祈祷的，酒也是没问题的。但保罗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实质会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我神志不喝酒，以免我的兄弟姐妹跌倒。顺便说一句，我可能在这里说一些关于葡萄酒的事情，因为这成为了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和其他一些受其影响的地方。因为在19世纪末，当他们学会如何蒸馏葡萄酒后，他们找到了使其比自然情况下更有效的方法。而酒，甚至是啤酒，人们很容易、很快就会喝醉。有很多人为此倾尽所有，他们的家庭十分贫困，他们回家后殴打他们的配偶，殴打他们的孩子，妇女和儿童确实因此而死亡，男人也因此在街头死去。所以当时英国有救世军，当然在美国有人从事街头任务等工作。我帮助从事街头宣教工作，尽管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喂养人们并与他们分享基督，那些愿意倾听的人，但同时也有一场运动兴起，称这些大多是后迁徙一代。他们说，好吧，我们为废除奴隶制而努力。奴隶制被废除，接下来我们需要处理的事情是，我们需要处理醉酒对我们的社会和酗酒对我们的社会造成的损害。今天在美国，我们可能会想到毒品对许多人的影响，因此他们试图将其定为非法。最终他们确实将其定为非法，人们开始非法制造它们，并且有组织犯罪来处理它等等。但许多基督徒表示，我们将完全弃权。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你知道，当耶稣把水变成酒时，他把水变成了葡萄汁。而 vinos 可以指葡萄汁，但是事实上，负责宴会的人认为这意味着，你知道，认为这是在其他人的感官都变得迟钝之后，最后保存下来的最好的酒。你知道，那是你提供的最差的酒。但这是最好的酒，可能表明它除了未发酵的葡萄汁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好吧，这是有争议的，实在是没有时间发酵，它必须以发酵形式产生，但当时的人们没有办法将发酵程度提高到超过一定的自然水平，如果超过一定的自然水平就会变成醋，但他们也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它发酵。你可以把它埋在地下某个非常冷的地方，也许你可以把它保存一段时间，但通常他们不会这样做。但还要记住，通常情况下，它不能自然发酵超过一定程度。通常，当他们在餐桌上喝酒时，你知道，正常吃饭时，你会加不同量的水。最常见的平均可能是每份酒两份水。所以，在你喝醉之前，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喝了那么多，你就必须经常去洗手间才能喝醉。浴室是美国人的说法，你必须先去厕所才能喝醉。所以有时候当人们想喝醉的时候，他们会特意不加太多水。他们要么提供足量的酒，这有点贵，要么有时在希腊宴会上他们想喝醉的时候，他们会在里面加入不同的致幻麻醉剂。此外，不要像直接喝水一样喝它，尤其是大量水中含有的物质，这可能有助于帮助消化。所以你知道，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为了你的胃和你经常生病的缘故，喝一点酒。我通常使用 Tums， 但如果你不希望钙积聚过多，嘿。所以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不喝酒。我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仍然有一些人认为这是绊倒的原因，或者至少可能会深深地冒犯他们。所以我不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反对。但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应该荣耀主。现在如果我处于一个不这样做就会冒犯别人的环境中，或者如果你处于一个跨文化环境中，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会冒犯别人，会发生什么？不要吃这些煮熟的动物眼球，一些朋友告诉我，这些动物摆在他们面前。现在并不总是因为你不吃东西而导致人们跌倒。在我去过的大多数地方，人们都会问我想吃什么。 我的妻子来自中非刚果。他被邀请去法国的一个地方吃饭，他们为他准备了这些食物。食物包括生牡蛎。你会如何处理这些生牡蛎？他们还活着，你将他们与柠檬一起放下，柠檬会杀死牡蛎。但他说，当他们坠落时，人们可以感觉到他们在扭动。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但他说这可能会发生。他说我不能吃这个。我想，纳丁，你告诉我，当主人为你准备所有这些食物时，你拒绝了，这冒犯了他们。他说他们还准备了其他食物，他们都同意。但无论如何，这不仅仅是某个人的问题，就像我们上一代人在美国进行过这场辩论一样，很多人都说，好吧，如果音乐有节拍，那就是恶魔。这太夸张了。他们并没有完全这么说。但当代基督教音乐被认为是邪恶的。有人告诉我，他们正在焚烧唱片，当代基督教唱片，他看到恶魔出来了。我说我认为烟雾让我产生了幻觉。但无论如何，与此同时，我们中的其他人也在说，看，这与我们这一代人有关。这对于帮助我们接触人们，对人们进行门训等相关。因此，对此存在冲突，但这不仅仅是什么可能冒犯一个人，他们可能不喜欢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可能深深冒犯他们的问题，以至于可能会伤害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说，好吧，他们正在这样做。我想没关系。但从他们的良心来看，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好。所以，他们所说的并不是真的没关系，而是我犯罪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正在这样做。这就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不会困扰你，第22节，但他可能会困扰你的兄弟或姐妹，第23节。我们需要考虑到他们，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14:23分，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是一名教师。我教导来自不同教派、教会不同部门的人们。让我们从头到尾看看，从富林信徒、神召会到以 Z 开头的。索罗亚斯德教徒不是基督徒。我们绝对不推荐狂热者。不管怎样，但爱耶稣的人种类繁多。因此，我想处理不同的问题。我们必须处理不同的问题，因为当我们与来自基督身体各个部分的彼此交谈时，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因此，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些让某些人不舒服的事情，但必须提出这些事情，以便我们能够认识到，好吧，我们有这样的兄弟姐妹。我们需要让人们伸展一些。与此同时，在某些类型的教学环境中，这比在其他环境中更容易。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像我们刚才所说明的那样背离信仰。只有当你知道自己是在侍奉上帝，没有做错事时，你才能做的事情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因此，他在1423年再次强调信仰。任何不是出于信仰的都是罪过。这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越来越关注细节，以至于我们对细节变得痴迷，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但要确保我们所做的事情会尊重真正的人。我们的主不会使别人跌倒。因此，他又回到了对信仰的强调上。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与神的关系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法规的问题。原著中没有真正的章节中断，在15:1-2中，他谈到帮助弱者和取悦我们的邻居，而不是我们自己。邻舍的语言只在罗马书中出现过一处，那就是罗马书13:9-10，其中谈到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这仍然是整件事的总结，爱你的邻居就像你自己一样，这是他的一部分，做对我们的邻居有利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15:1-2为接下来的内容提供了高潮总结或劝告。古代文学中常见有高潮总结或劝诫。我之前已经提到过。好吧，他将在罗马书14中这样做。他正在总结之前内容的要点。如果你认为这些人很弱，那也没关系。帮助弱者。如果你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也没关系。取悦你的邻居，而不是你自己，因为我们爱我们的邻居，就像我们自己一样。然后他引用了15:3中的一个例子，耶稣如何不取悦自己。相反，正如耶稣自己在马可福音10:45中所说的那样，他来不是要受服侍，而是要服侍并给予他的生命，是许多人的赎价，也是我们的赎价。好吧，如果他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现在他呼吁我们彼此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耶稣被嘲笑了。马可福音 14:58、64和65嘲笑他是假先知，尽管他关于彼得否认他的预言即将应验。耶稣被嘲笑了。在描述这种嘲笑时，保罗使用了诗篇69篇和第9节。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他使用诗篇69篇并不奇怪。这是一人受苦的诗篇。因此它可以普遍适用于其他正义的受苦者。如果我们必须受苦，它可以适用于我们，但最终它适用于耶稣。在马太福音 27:34 和约翰福音 2:17 中，这首诗篇适用于耶稣，耶稣和上帝的旨意甚至实现了诗篇的一些细节。保罗通过这样做为我们阐述了解释，他在第4节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写下来的内容是为了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有关神的道路。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0中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我们也提到过。其中他谈到上帝惩罚以色列人发怨言、抱怨、诽谤上帝的仆人，向偶像献食物以及性不道德。他说神审判了他们。他说这些事情，哥林多前书 10:11, 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字面意义上的，他们确实发生过。这不是预言。他们发生在他们身上，但他们是为我们写的作为例子。人们，古代历史学家，当他们写历史时，古代传记家，他们经常提到的明确目的之一，你可以在其他古代历史和传记中看到它。你可以在福音书中看到它。你可以在使徒行传中看到这一点。这些事情被写成例子、好例子、不该做的例子等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中引用了这一点。他在这里说，这些话是为了指导我们而写的。有时，作为圣经学者，我们可以以一种非常枯燥的方式来处理经文，只是说它有，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有这个意义，但它也作为经文提供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人们说，有些段落，有些经文的整个部分，有些历史部分，只是为了教导我们有关救赎历史，有关所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古代人们写历史的目的也是为了给你提供模型，这样你就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像，你知道，你的父母可能会告诉你，好吧，当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就这么做了。效果并不好，只是给你一个我的人生教训。同样，保罗在这里说，写这些事是为了指导我们，教导我们。他说，要给我们带来安慰或鼓励。你提到圣经的语言，比如诗篇119，至少有4谈到带来安慰。或者马加比2书15:9，安慰、鼓励、规劝、瘫痪。保罗从圣经中暗示这一鼓励是为了什么呢？在下一节第5中呼吁团结。这就是他应用他的方式。团结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没有分歧。他刚刚在第14中谈到了这一点。团结意味着即使我们确实有分歧，我们也是基督里的兄弟姐妹。呼吁团结。现在有些分歧确实很严重，必须予以纠正。如果这是一个神学错误，差异最终可能会如雨后春笋般扩大，并变得越来越大。但爱仍然是彼此交谈并尝试处理这些事情的适当方式。我们也确实有一些文字警告我们关于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你给这个人警告，你给他们警告几次，他们仍然不听，甚至不再打扰。但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需要能够做出区分。核心是基督的信息和基本的圣经道德。但第5和第6中对统一的呼吁使迄今为止罗马书的信息达到了高潮。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分歧，我们需要超越这一点。我们需要超越我们的种族分歧。我们需要超越我们的文化分歧。团结是一个常见的话题。无论如何，保罗并不是唯一一个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希腊和罗马的演说家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对此有完整的论文。哲学家们喜欢谈论这个。当然，他们使用的一些语言是保罗使用的一些语言，因为他是用希腊语写作的。尽管你在七十诗一本中也有这种翻译旧约中类似想法的语言。一心一意，一声音，出埃及记24，同一个声音。他说，这种团结体现在爱和共同崇拜中。我们用同一个声音荣耀神。团结并不是一致同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每一点上都同意，但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上帝。 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的崇拜方式。没关系，我们仍然荣耀同一位神。互相接受，就像耶稣接受我们一样，第十五章和第七节。好吧，这又回顾了我们之前说过的第十四章第一节和第三节的主题。他再次诉诸最终的例子，就像他之前几节经文所做的那样，耶稣的最终例子。后来在以弗所书里也有类似的语言，我认为这封书信是保罗的，以弗所书 4.32 分到 5:2。像基督那样互相宽恕。他说要效法上帝。他说要像基督那样彼此相爱。因此他以耶稣作为互相接受和欢迎的榜样。他说基督施行了割礼。这是犹太人的一个术语，在罗马人的背景下使用这个术语是合适的。他之前在罗马人中谈到过割礼。但基督服务他服务割礼。他这样做是为了祖先。在第七节中，就像他在第十一章和第二十八节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因祖先族长而受到爱戴。他说基督为了祖先的缘故施行了割礼。在第八节中，基督也服侍外邦人。所以效仿他的榜样，你为两者服务。你的服务跨越种族界限，跨越文化界限，你为每个人服务。然后他将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中为此提供圣经支持。好吧，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保罗将不同的圣经文本联系在一起，在这里他做到了。但这些文本之间的联系，这些文本的共同特征是他们谈论外邦人。他还给出了整个经典中的例子。他本可以给出其他例子，额外的例子，但他给出的例子来自著作、律法和先知。在第十五章和第九节中，他引用了诗篇第十八篇第四十九节。那是一首被认为是大卫的诗篇。事实上，从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出，这肯定是大卫的。这最终标志着大卫的广泛统治，各国都臣服了。最终，大卫的儿子将统治列国。因此他引用了诗篇第十五节和第九节。他引用了申命记三十二章中的第十五节和第十节，就像我们之前在十点十九分和十二点十九分中看到的那样。我在这里再次引用圣经的文化背景研究，申命记这节经文的背景是邀请各国加入上帝的子民，因为上帝会惩罚那些反对他的人。在第十五章和第十一节中，他回到了诗篇，诗篇117和第一节。我引用了很多诗篇118，但诗篇117也来自哈勒尔。您可能知道这是诗篇中最短的一首，而不是诗篇119篇，后者是诗篇中最长的。他引用这句话，让外邦人赞美他，让外邦人荣耀神。还有第15章和第12节。这当然非常清楚的有弥赛亚的背景。他说外邦人会希望他。出自以赛亚书 11:10 分。因此他给出了圣经的支持来表明，是的，基督是他自己人民的仆人，但他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仆人，为所有人民服务。他就是给我们树立榜样的人。我们被要求做同样的事情，互相服务，互相爱护，爱人如己，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仍然欢迎和接受彼此。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14节，罗马书14:1-12。